香港電視廣播榮譽主席邵逸夫星期二朝頭早在家人陪伴下在清水灣屋企離世，享年107歲。香港各電子傳媒的新聞報導星期二早上開始都以頭條報導邵逸夫離世的消息，而各主要報章星期三以頭版或者是內頁專刊等方式大幅報導。香港蘋果日報星期三頭版頭條大標題是107歲邵逸夫家中去世，並且有12頁的邵逸夫逝世專版，由生平、影視事業、慈善以至較少有傳媒觸及的政治範疇都有報導。專版第二頁大標題是極愛國為六四痛心，副題是遊走中英港台政治手腕超高。內文指出台灣和中國大陸的官方媒體星期二早上都第一時間報導邵逸夫逝世的消息，邵逸夫逝世獲得兩岸三地高度重視，和他一生能夠成功取信於三地政府不無關係。在抗戰期間，邵逸夫以電影事業支持國民政府抗日，其後共產黨打敗國民黨奪取政權，當時在香港建立電影事業的邵逸夫亦都走親台路線，不少邵氏藝人會隨影劇界代表團回國到台灣參與勞軍演出，或者是出席總統就職典禮等活動。內文並且報導邵逸夫和英國和殖民地政府關係亦都非比尋常。1960年邵氏電影《楊貴妃》在中環皇后戲院首映，邵逸夫竟然請到時任港督柏立基擔任首映嘉賓，邵逸夫得到港英政府信任，為他日後夥拍李孝和等人奪得免費電視牌累積了政治本錢。1977年邵逸夫更加獲得英女王封爵，成為香港娛樂業獲爵士銜頭的第一人。19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中國收回香港主權已經是無可避免，邵逸夫亦都開始積極發展大陸政治人脈，但是他貫徹政治低調的作風，並未如其他富豪那樣爭取中共人大、政協等的政治職位，反而大手向大陸教育、科技、文化事業捐獻，保守估計歷年捐贈大陸教育的款項接近6.5億美元。1996年香港主權移交之前，北京安排一眾香港富豪到北京見當時的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又再顯示邵逸夫的地位非比尋常。當時坐在江澤民身旁的是已故政協副主席霍英東，之後就是邵逸夫，再之後才是長實集團主席李嘉誠。報導引述香港時事評論員劉瑞兆表示，邵逸夫不求回報的捐獻深得中國領導人認同，但是邵逸夫對愛國亦都有他的堅持。劉瑞兆表示，當年六四鎮壓之後，邵逸夫和無線採訪六四記者見面，直間話俾佢哋聽，佢對六四好傷心、好痛心，又鼓勵記者唔好因為六四影響日後報導，大陸正面、負面嘅新聞都要報導。香港經濟日報星期三喺港民頭條報導，大標題係107歲全球最長壽 CEO 影視巨人邵逸夫走了，副題係17年前立遺囑免牽家族爭產。內文報導香港特首梁振英星期二接受傳媒訪問，對邵逸夫離世表示哀悼。
今朝我聽到有一個消息，就是邵逸夫爵士呢離世。邵爵士長期以嚟呢喺香港大力推動演藝事業嘅發展，取得顯赫嘅成績，同時呢亦都喺香港呢係推動有關的公益事業，包括香港和內地的教育事業，還有在全球範圍內推動這個科研的發展，是我們十分尊重的一位長者。 邵逸夫爵士的离世呢表示哀悼，同时呢慰问佢嘅家人。
港府其他官员亦都有对邵逸夫逝世表示哀悼。主理通讯事务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良表示，邵逸夫制作无数脍炙人口的电影和电视剧，是不少香港人的集体回忆。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赞扬邵逸夫是香港创意产业的先驱。
邵逸夫先生是香港创意产业的先驱，他对香港的文化发展呢是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香港明报星期三头版头条大标题是影视传奇落幕，副题是邵逸夫家中离世，享年106岁。内文报道，叱咤影视风云半世纪的无线电视荣誉主席邵逸夫爵士，星期二在家人陪伴下在家中安详离世，享年106岁。邵逸夫生于1907年11月，无线以虚龄公布邵逸夫享年107岁。人称六叔的邵逸夫一生埋首梦工场，为万千观众创造星梦，他的一生亦都严如一套史诗传奇电影，横跨一世纪。其中明报内页专刊以猛将周文怀离巢成最强对手为标题，报道邵逸夫一手创立邵氏电影王国，成为梦工场大亨。他一直抱持顾客至上的宗旨，观众不喜欢的电影他绝对不会拍，甚至会将曳的片烧了，因此赢得邵氏出品必属佳品的金漆招牌。后来邵逸夫手下猛将周文怀辞职，自立门户，开设嘉禾电影公司，形成两雄对立的局面。邵氏多次错失人才，例如李小龙和许氏兄弟等等，导致在1970年代中期开始滑落，逐渐减产。香港星岛日报星期三头版头条大标题是巨人永别，副题是邵逸夫家中离世，享年107岁。其中内页专刊大标题是长子上月球难不倒他，副标题是 TVB 台徽转黑白向好老板致意。内文报道，邵逸夫辞世，邵家将会举行追思会，俾公众缅怀呢一位影视界巨人。佢嘅儿子盛赞父亲做事永不放弃，上月球或者火星都难唔到佢。邵逸夫死后，无线股价一度急跌大约0.2美元。为悼念好老板，无线罕有咁样将经典三色台徽转为黑白色，并且播放连串特备节目，致以崇高敬意。成报星期三头版头条大标题是107岁影视巨人邵逸夫走了，内文标题曾投资荷里活科幻巨片2020。报道指出，邵逸夫的电影和电视王国制作的影视节目飞升国际，他上世纪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